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再继续一起来探讨《中论》第25品观涅盘品。印顺导师将《中论》第一共27品分成四地来分科判。第一品、第二品是总观。第三品到第五品谈处运界，这是谈世间的苦地。第六品到17品是谈世间的极地。极地，极就是苦的因，苦的因主要有两个，一个是烦恼，一个是业。因此第六品观染，染者品就是贪染，还有贪者，这是有关于烦恼的。17品谈业，有烦恼有业，这个都是极地的范围。18品到25品是谈灭地，灭地主要是涅槃。18品是观法，要体悟无我我所，比如我空法空。25品观涅槃品，这就是灭地的主要内容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观涅槃品。26品、27品是谈道地，道就是修行的方法，经过修道八正道十二缘起而证得涅槃。因此26品观因缘品是证观缘起，27品观邪见品就破除邪见，证观缘起破除邪见，这样修道也可以证得涅槃。好，那我们看引言，就先说明这一品观涅槃品与前后各品与之前各品的关联。我们直接看角注二，讲义564页的角注二，断正，这灭地要断惑正真，断除烦恼颠倒邪见，要证得真理，体证涅槃。而断惑证真又分成人跟法，人是22品的观如来品，如来这里是说能够破颠倒的人，能够观世地理的人，能够证得涅槃的如来，这是能观或者能证的如来。而23品到25品，这是所破的颠倒，像23品的观颠倒品就是所破的颠倒，我们要证得涅槃要破除种种的颠倒。24品是观世地品，这是所观的是地理。25品观涅槃品是所证的涅槃，一个是能，下面的颠倒是地的涅槃都是所，有能有所。好，我们边对照这个表来看导师的原文。22如来品，这是名缘起的如来，如释迦牟尼佛是指能证，能够体证真理，能够证得无上菩提的人，这是假我来说。而外道以为有一个实在的我，但是佛教说这个我只不过是蕴处界和合的假名，没有一个实在的我。而上来就是在25品之前有提到23、24品，第23品观颠倒品，这是断烦恼。24品观世地品，这个是见真理，我们要体证真理，要断烦恼才能够证得涅槃。而这一品25观涅槃品才是佛教的最究竟的果位。 涅槃是三圣所共证，不论是声闻圣、独觉圣或者是佛圣，都是共证的涅槃。而另外还有不共的，不共二圣的，那就是佛的无上菩提。例如《般若心经》就说嘛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这个涅槃是三圣共证的。可是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个佛所证的无上菩提，这是超越二圣的。而中论是以阿含经为所通，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，所以在这里只谈涅槃解脱果，就是共三圣的解脱涅槃，而不谈不共二圣的无上菩提。因为中论是阿含的通论嘛，它是通声闻缘觉跟大圣，所以同样在谈极果，也是只谈涅槃。涅槃是佛与声闻所共证的。好，底下我们看涅槃的意义。涅槃在梵文中含义很多，有的是讲清凉，有的讲安乐，或者含有消散、超越、自由、平等，各种不同的意思。而翻译呢，有的翻译作灭，有的翻译为灭度，而唐玄奘又翻译为缘寂，缘寂涅槃。那什么是缘寂呢？就是功德圆满，德无不圆，就功德，一切的功德都圆满。祸无不及，就是烦恼还有一切不良的成分都消散即灭，就是圆寂。德无不圆，祸无不及。其实涅槃的特性是即灭，即灭不是打破什么或取消什么，而是说祸业苦本性空寂的实现，它是体证的哦。它不仅是本性寂灭，而且是体现寂灭的境地。众生由烦恼而造业，由造业而感果，而受生死轮回之苦，一直在三界轮回不息。不知道祸业苦这三者是缘起的钩索，祸业苦，它是这三个就好像锁链一样，紧紧的连结在一起。而一般众生，他因为有烦恼，有造业，又受苦，受苦以后有这个业报身，又起烦恼，又造业，因此一直轮回不息。而众生以为有自性的存在，所以在生死中被内我外物等爱取所系缚，他不知道我也是空，法也是空，那执着自我，又执着法外物等，因此被爱取所系缚，感到像火一样的热闹，到处充满荆棘阻碍，一切充满苦痛。所以经中比喻说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都是像火灾一样。色界、无色界虽然是禅定的境界，对凡夫来讲应该是享受禅定乐啊，但是从圣者来看，即使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个都是无常，都会败坏的，因此不能够安住，不能够永远安住，它还是像失火的房舍一样，因此说三界如火宅。 大智论甚至还讲，就是上二界的众生啊，一旦退失禅定，那福报享尽的时候，比欲界的众生还苦恼。打个譬喻啦，如果一个人从阶梯第二阶跌到第一阶，这个还好，如果从101高楼这样子跌下来，是越高跌的反而越重嘛。那色界无色界众生一旦福报享尽堕落，比一般欲界众生更痛苦，这是大智论的譬喻。涅槃界不受生死的热闹，没有苦痛的逼迫，得到涅槃就得到彻底的自由解脱。于一切境没有系缚，没有执着，从心灵深处得到解放，确信未来的生死苦痛永远止息，得到涅槃的不生，也就是不再来三界受生，从此不受后有，永远得到解脱。涅槃本来是印度各派学者共同的要求，可是只有佛法才能够就近完成。得了涅槃就远离热闹苦痛，因此涅槃啊，包含有清凉快乐的意思。不过这里的清凉与夏天中吹冷气啊，吹风扇感到很清凉，不是那种清凉而已。快乐也不是说吃了很好吃的饭菜，穿的很华丽的衣服，不是那样的快乐。这种清凉快乐是身心的，没有牵累，没有挂碍，没有任何的执着，是离烦恼的清凉，是离生死苦的安乐，是究竟安乐。涅槃是体证法性空寂而得到解脱，是现觉空寂而自己知道我生死永尽，不会再来三界轮回。在现生修行，只要内心离了烦恼的染着而体现真谛，就能够自觉自证，我的生死已经永尽，我的犯行已经完成，我应该做的全部已经办成了，我不会再受后有。后有就是下一生再来三界轮回，不会了。心得无限自在，不被生死苦迫所牵累，这就是证得涅槃。如阿罗汉彻底见到诸法的缘起空性后，他的寿命就很自在了。舍流受行，这包括两项，一个是舍受行，一个是流受行。我们看一下角注十五，发智论。一个流多受行，另外一个是舍多受行。就阿罗汉他对于他的寿命能够把这个财富舍掉而转为长寿，从富有的本来应该得到富贵的一手，把它转为寿命拉长，这个是叫流多受行。另外一种是舍多受行，本来寿命可以很长，但是他希望舍受转为富贵。因为阿罗汉虽然是智慧得到究竟解脱，但是有时候偷空波日子不好过这种他们能够神通自在的，可以把他的寿命舍一部分转为富贵。就舍多受行，留多受行，能够自由自在，来去活动也都很自在。因现生的解 脱，直到此生灭尽以后，不会再感得另外一个五蕴身，后晕不起，就证得无余涅槃。阿罗汉了解，这是很明确的。依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感得的这个身的存在，或不起，就是是存在或者不存在，而分别是有余涅槃或无余涅槃。啊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他烦恼其实都已经断尽了，但是如果这个过去感的这个业报身、五蕴身还在的话，我们就称为有余涅槃。如果这个业报身最后灭尽了，不再受后有，就叫无余涅槃。虽然涅槃有因为这个业报身来分有余或无余，其实涅槃界本身是没有差别的。涅槃非一般人所觉悟，佛要引导众生去体证涅槃，所以相对生死来说涅槃。以下就互相比对生死跟涅槃的差别。生死是无常生灭的，而涅槃下一行的最后一句，它是不生不灭。生死是无常生灭，而涅槃是不生不灭。生死是苦痛的，而涅槃是快乐的。生死是不净的，而涅槃是清净的。生死是非自由，是被戏服吗？不得不来三界轮回，非自由，而涅槃是自由自在的。说生死是虚妄的，涅槃是真实的。这都是佛为了方便诱导众生远离生死，来心向涅槃而假名说。三有海中的有情，三有海就是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这个就是三界的众生，就像苦海里面的众生。因此听到佛说生死是苦痛的，涅槃是快乐的，一听到这些话以后而起出世的心，精进修行，想要出离生死入涅槃，将此有故彼有、此生故彼生的因果联系扭转过来。本来是有无明而有行，有生而有老死，我们现在把它扭转过来，变成此无故彼无、此灭故彼灭，也就是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生灭则老死灭，就是本来是流转的，现在我们要转过来达到还灭。可是一分学者不能透彻体悟佛说的真意而起执着，认为有三界可出离，有涅槃可以求得，认为有三界可出，有涅槃可求，而误以为生死之外另外有善的、乐的、常的涅槃。这其实不能代表佛说的涅槃。佛觉证的涅槃即悟入一切法性毕竟空，本来即净，这就是生死法的实相。也就是说，就像《心经》所说的，色即是空，我们要体悟空，不能离开色，因为去找一个空。同样要体证涅槃，只要如实的知道生死即灭，当下就是涅槃，并不是说离开生死另外有一个实在的涅槃。入无余涅槃也是因生死的本空、本性空寂而 空知，哪里有一个实在的法可以舍，或者说有一个实在的法可得呢？其实不是。如虚空的无障无碍，明净不染，没有彼此的对立，也没有一义的差别，没有生灭的乱动，也没有热闹的逼迫，一切细论执着都不能够起细论，不能去执着，而勉强称它为涅槃。这涅槃在迷妄时与生死不相障碍，所以说毕竟空中不障碍生死。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如中论所说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这空只是没有自性，空其实就是缘起。对，缘起毕竟空，不障碍生死。觉悟的时候也与戒定慧等功德不相障碍，这毕竟空寂，可是种种的功德都圆明，与功德戒定慧等功德不相障碍。所以同样是毕竟空，它也不爱生死；同样是毕竟空，它也不障碍万德圆明。而声闻的五分法身，五分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也不有不尽。我们看一下角注二十一，杂含六三八经提到舍利佛入灭了，阿难尊者非常伤心，佛来安慰阿难说，舍利弗他虽然入灭了，但是他所修持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一起带着入灭吗？阿难说不是的。另外在大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也有类似的一段文，第一行的最后，所有戒品亦不往来，亦不灭尽，定品、慧品、解脱品、解脱之见品，再加上前面的戒品，就是五分法身。这五分法身都不往来，不灭尽，以是故说为涅槃。导师的《宝积经讲记》是这样解释的。入涅槃，难道一切功德都没有了吗？现在也同样的，约五分法身来说即灭，所有戒品就是戒分，也不往来，也不灭尽。也就是说，戒它是毕竟空，没有自性。所以自性，我们再复习一下哈，自性的定义。就是真常一，就是真它有主宰性，常就是恒常不变性，一就是有独存性、独一性，有主宰性、恒常不变性跟独存性。可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事实上都是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我们假名称为空，所以不像实有论者那样以为涅槃之前五分法身从现在往过去，又从未来来现在流转在三世之中。那实有论者认为入了涅槃，那就灰身灭智，这些什么都没有了，身也没了， 智，智慧也灭了。可是大圣不这么讲，中观不这么说，他从法性空的第一来说，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是本来自性空，本来是没有自性，是毕竟空，因此毕竟空就本来不生，当然也不会灭了，就不生不灭，所以不落在三世。毕竟空它是超越生灭的，戒如此，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也是一样，这样子不往来不灭尽，也就是不生不灭，以是法性即灭，故说为涅槃。因此声闻的五闻法身也是一样，不生不灭，不有不尽，不有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可得，不尽也没有实在的法可舍，没有实在的法以灭尽。涅槃空寂，特依性空的实相安立，所以这是佛弟子所共同体证的。涅槃是佛教的核心归宿，没有涅槃就是在佛教中没有得到佛教的心声，说的彻底些还是在门外。如果证得了涅槃，才名为从法化生的佛弟子。这从法化生相对的就是财，取财分跟取法分，这里是在说明这两个的不同。我们看角注22，如果真的证了涅槃，那就是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取法分不取财分。那什么是取财分，什么是取法分呢？我们看角注22刮胡二大智度论，这里提到倒数第二行，有未得到者亦依佛故得供养，是名取财分。就是还没得到，沾了佛的光，接受人家的供养，这是取财分。而取法分呢，就是得到了正得戒，就持清净的戒，有禅定，得到了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、八正道等种种善法，这就名为取法分。这就是证了涅槃就可以名为从法化生的佛弟子。这一品一边破外人的涅槃实有，一边显涅槃的真意，破除实有论者的涅槃，显示涅槃毕竟空寂的真意。种种不同的涅槃说，在一破一显中也可以窥见其概要，所以这里不再预先加以解说了。好，以上是引言，提到涅槃是佛弟子主要要追求的目标，而涅槃在最早的意义，那就是贪嗔痴永尽，可以得到自由自在解脱，没有杂染的安乐。好，以下我们看正论。看正论之前，先看这一份讲义的最后一页，先大略了解一下这一品的科判。 这一品是观所证的涅槃啊，能证的就是三圣的圣者啊。涅槃分成略观与广观。略观先更一叙述外人的责难，更二深论主的正宗，就表明正宗是什么。而外人问难，他说如果一切法都是空，都不生不灭的话，那到底是断了什么烦恼，灭了什么生死苦，称为涅槃呢？他们认为一切法都是不空实有自性有。第二颂论主提出正义，先破外执，再来显正义。论主说如果一切法都是有自性，是不空的话，有自性那就恒常不变性，如果是恒常不变性，那会有生灭吗？不会有生灭啊。你恒常不变性，烦恼就永远是烦恼，生死永远是生死，你怎么去断，怎么去破除呢？那这样的话，你有什么烦恼可断，有什么生死苦可灭，而称为涅槃呢？第三颂就显正义，有无德无智，不断不长不生不灭，说明涅槃。广观，我们注意广观有分成更一跟更二。更一是别遮以四句为涅槃，而这里的四句主要是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这四句啊，这四句又分两大段，心一是包含有跟无，外人主张涅槃是实有，另外有人主张涅槃是实无，啊，论主说涅槃不是有，也不是无。心二遮双意双非是涅槃，双意就是亦有亦无，双非。就是非有非无，有人认为有无都不是涅槃的话，那是不是亦有亦无是涅槃，或非有非无是涅槃？论主说都不对，因此在十七颂毁一如来离世句，就是离世句绝百非啊，涅槃并不是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。最后显涅槃即世间，十九颂跟二十颂，这两颂也很重要。就是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，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。这是大圣的涅槃观，很重要，就是生死即涅槃，世间即涅槃，跟二圣不太一样。二圣是厌离生死，心求另外的涅槃。但是大圣说世间即涅槃，了解空的话，涅槃的实际及与世间的实际，这两个究竟的真实，并没有毫厘的差别。这是遮止四句为涅槃，就离四句。另外更二总遮以诸见为涅槃，诸见例如十四无记，有的人主张如来灭后是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或者我跟世间到底是有边无边，亦有边亦无边，非有边非无边，这是二十一颂。灭后有无，就是如来灭后是有或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。有边等 就是我跟世间是有边或无边，亦有边亦无边，非有边非无边，常等。我跟世间是常或无常，亦常亦无常，非常非无常，等等。那论祖说，一切法空故，哪里还有有边无边这些分别，也没有意义的差别，也没有常无常等分别。好，最后二十四颂，诸法不可得，灭一切系论，这一切法都是毕竟空，没有能证得的人，也没有一个实在的处所可去，佛也没有实在的法可说。佛是针对众生根器，交给他气理气机的法门，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可说。这如《金刚经》所谈的，不要以为如来有所说法。如果有人认为如来有所说法，那就是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就《金刚经》所说的。好，这是第二十五品的大要。我们现在回过来看原文，讲义五六九页。月观第一颂，有叙述外人的问难。若一切法空，无生无灭者，外人认为你中观家讲一切都是空，一切什么都没有的话，那就没有生没有灭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有何烦恼可断？有何生死苦可灭？称为涅槃。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一切实有的学者见佛说断烦恼灭生死，这个配合上面寄送的断的灭，而得涅槃。而实有论者一方面主张有烦恼可断，有生死苦可灭，另一方面有种种的设想和涅槃，认为有实在的涅槃可得，所以他们就问难性空者，说如果你主张一切都是空，一切的因果缘起法都空的话，那么就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还有什么烦恼可断，有什么生死苦可灭，而称为证得涅槃呢？断烦恼习细论，灭有漏，漏是烦恼的别名，凡是能够起烦恼能够增长烦恼的都称为有漏法。而这些可以增长烦恼的有漏法我们都要灭除，除杂染了生死，处理苦痛，这可得涅槃。诸法既然都是空无自性的，就没有烦恼可断，没有苦果可灭，苦集二谛都没有。这个苦是配合前面的苦果可灭的苦果，集就是配合前面的烦恼，没有烦恼可断就是没有集谛咯，没有苦果可灭那就是没有苦谛，没有这两个苦谛及谛的话，那么善常真实的涅槃这样的灭谛又如何能够建立呢？这是外人对中观的困难。外人不但以有为的实有成立涅槃的实有，他们认为有为法是实在有的，涅槃的无为法也是实有，外人的用意还想因涅槃 的可得而成立一切法，是实有不是空。他们希望成立一切法都是有自性的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二颂。论主表明正宗，如果诸法不空，就是针对外人说你一切都是主张一切法都是空，那不能够成立涅槃，论主反而责难他们。如果你认为诸法是不空，有自性，好，我们就注意自性的定义。自性的定义不空，那就是恒常不变性。既然是恒常不变性，那当然没有生没有灭咯，因为一直是这样的恒常不变，就没有生灭。如果没有生灭，那你如何断烦恼，如何去灭苦而称为涅槃呢？外人以涅槃不成的过失来责难论主，论主就照样的答复他，假使主张一切法是实有不空，每一法都是有决定性恒常不变性，法法本来就是如此，既然本来如此恒常不变，也就无所谓生无所谓灭的。这样无生无灭的诸法还有什么可断，有什么可灭的呢？不断集的烦恼，不灭生死的苦，这样子有漏因果常在啊，称什么为极灭的涅槃呢？这一反执法与观世谛品相同，反执法就有点类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。为什么说与世谛品相同？我们看角注31。我们之前谈世谛品的时候，第一颂也是外人问难论主，说你主张一切都是空，空那就没有生灭了，那没有生灭怎么会有世谛法呢？因为世谛就是苦集灭道，而佛教怎么说苦谛？无常故苦，这一点要把握住。那如何来成立苦谛？我说的苦谛是无常故苦，不是从单从苦受来说啊。虽然有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但是即使是乐受，最后无常败坏，一样是苦。佛教说的一切皆苦，是从无常来说。啊，外人认为来混乱论主说，如果一切都是空，什么都没有，那就没有生灭，那怎么会有苦谛、集谛、灭谛、道谛呢？论主在二十颂的时候同样把这个问题丢回去给他说，如果照你这样讲，一切法不空，是自性实有，有恒常不变性，恒常不变性就没有生灭，你不生不灭如何成立苦谛呢？因为无常才有苦，不生不灭就没有苦谛，没有苦谛，那苦的因极谛也没有，那道谛灭谛当然就一切都不能成立咯。这里的论法跟第24品观世谛品是一样的。好，以下来叙述不同的解说，对于这两颂有不同的解说。这不同的解说就包括吉藏大师的解说，但是印顺导师对这样解说有不同的意见。有说底下跟吉藏大师的看法是相同的，认为第一颂第二颂 是在说明涅槃是非空非不空，就是空不是涅槃，不空也不是涅槃。第一颂是外人问难，空不是涅槃，这是假借外人的口来说明涅槃并不是空。而第二颂，他认为论主是批评不空也不是涅槃，所以空不空都不是涅槃。不过导师有不同的看法，说这样的解说是望文生义的误解，没有懂得第二颂的真意。本颂是说不空，就一切法自性不空，不能够成立涅槃，必须在毕竟自性空之中才能够成立涅槃。所以论主是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，是赞同毕竟空可以成立涅槃的，不是承认说性空与不空同样都不能成立涅槃，不是。进一步说，诸法毕竟空，就是一切法的本来涅槃寂静。误解的来源是没有辨清空有，忽略了唯有无自性空才能建立一切的特色。如中论所说，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所以印顺导师的意思是认为，应该一切法无自性空，无自性空，那就不会障碍生死，也不会障碍万德圆明，一切空才能够建立一切。好，第三颂，无德亦无智，这是二无，以下四不，不断、不长、不生、不灭，是说明涅槃。这里是以二无跟四不来说明涅槃。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无德，什么是无智，请看脚注33，青木室。无德者，第三行，于行于果无所得，就是菩萨所修行的三十际套品啊，三解脱门啊，或者菩萨所说的六度啦，种种都是毕竟空，不可得，果也是一样，涅槃或无上菩提都是毕竟空，无所得。无智呢，是无处可智，就不来不去了，并不是说可以到达一个实在的涅槃那个处所，这是无智。好，倒数第二行，这个下面也会一直提到，复次，经说涅槃，它不是有，不是无，不是亦有亦无，也不是非有非无，一切法不受，内即灭，名为涅槃。注意，一切法不受才名为涅槃。所以下面常常会也提到无受名涅槃，或者不受名涅槃，大家先记得。那我们继续看脚注34，罗什这里翻译是无德亦无智，不过在西藏译本跟梵文本，它是无舍亦无德，无德是一样的，无所得。而罗什译本是无智，就无处可智。而梵文它是无舍或者无失， 没有什么法可以舍离，可以失去的。好，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？等一下我们再解说。第二颂是反责外人，说如果一切法都不空，那就没有生灭，不能够断烦恼，不能灭生死苦，如何可以成立涅槃？而这一颂是显证以二无，就是无德无智，还有四不，不断不长不生不灭，来说明涅槃。涅槃是行者悟证空寂，离烦恼而现觉道的，不是言语可以形容，不是思维可以思维的道，因此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。其他的宗教或世间学者所论所见的真理或归宿，好像自己是站在真理的对方，真理是被我所证得的，那这样的话，那就有能所的差别对立咯。在佛教看来，这样的能所对立其实是不能够证见真谛的。佛教真正的证悟是能所双亡，他不会说哦，我有一个实在的我，那体证真理，有一个实在真理被你体证，不会有这样的能所对立。佛教说见真谛证涅槃是悟入毕竟空性，深入法的内在，与一切法空性融合一位，无二无别，平常称之为入不二法门，不二法门。这是静智一如，一如就是无二无别。那什么是静智呢？我们请看角注38。静是佛所体悟的，所证得的。例如我们证得灭谛，或者证得诸法实相，这是静所体悟的境界。而智呢，是悟证实相的第一义智，平等大慧。智所体悟的实相，跟静所发的实智慧，都是究竟圆满的。所以静是被体悟的实相，智是能证悟的智慧。这是方便解说了，但是真正体证涅槃的时候，能所双亡，不会有能证所证的对立。因此静智亦如能所双灭，有无全部都是即灭，自他不二，超越一切冥想差别，不会有名言的议论，也不会有想象种种差别，这不能想象思考。如果有想，那就有能想跟所想的对立。而且体证涅槃也难以言说，如果要有说，那就能说跟所说。而其实涅槃它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不可思也不可议论，这唯有修行者以正观的直觉清楚无障碍的透彻体证它。虽然说融成一体，但是也不要升起一的想法，以假名来表示它。所以说悟入空寂性是法法清净，法法 本来如此，是一切细论都止息的。这不会以为我是能得，真理是所得，不会有这种能所对对立。金刚经中须菩提说，世尊，阿罗汉不作是念，我的阿罗汉道就是无得的例证，不会还执着 我证得阿罗汉。以下我们再看无智的解说，或者是无师。依平常所说，似乎修行慢慢的修行到涅槃了，快到达涅槃，这是说明他是方便假说，而涅槃本身其实是不来不去的，生死是无自性，涅槃也是无自性，在同样无自性的空相中，没有去来相，也没有从此到彼的动向。涅槃就是世间的实际，透彻了解世间空性，当下就是涅槃，没有一个实在的处所可以到达。那罗什它是翻成无智，就是没有实在的处所可以到达。老师也留意到不同的译本，像梵本藏译那是翻成无师，导师这里也有解释，有的把无智翻译为无师或者无舍，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或舍离的。如果无师，那就以无德相待，无师亦无德，也就是没有烦恼可以舍离，没有生死可灭，毕竟空寂当中还有什么可以失呢？都是毕竟空无自性，还有什么有所得，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？因此无得亦无智，或者无得亦无失，其实都可以说得通。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。